算忘记了。OK，那我们现在从这开始哈。这个25节的话是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啊。犹太人有一套自己的洁净的理。这个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的话呢，当然是从那个旧约啊传下来的，有一些规定。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加了一些额外的礼仪，对吧？就跟他们的律法，除了那个旧约律法以外，他们又加了好多条啊，额外的这个律法，这个洁净的礼仪也是一样。比如说这个饭前洗手这件事儿，在旧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他们很认为很重要啊，这个怕你得污秽。但是主耶稣给他们说，后来说了，对吧？饭前不洗手，实际上让人并不得污秽啊，这个。但是他们犹太人有一些礼仪，他们洁净用的礼仪，但是这些礼仪不光包括旧约的这些礼仪，大部分都是着重外边看得见的礼仪，啊，就说这个人他去行这个礼仪，然后大家都知道他行了这个礼仪啊，就是的确洁净了啊，因为在旧约的话呢，有的时候这个人不洁净了，比如说摸了死尸啊什么的等等，大家知道他摸了死尸了。他一定要去这个照着这个旧约规定的去洗澡啊，等等啊，什么隔离啊什么的。然后呢，到了第二天啊，说不定第二天就是太阳落山以后，新的一天开始了。那时候他开始变洁净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洗过澡了等等，对吧？所以都是外面能看得见的。约翰的洗礼呢，用水洗礼呢，虽然在外面也看得见，但是重点呢，是从心理到行为，全部的人都要离弃罪，真诚的悔改，这是重点。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些法利赛人来找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提醒他们，警告他们，真的是你是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将要来的那个这个审判了，是吧？这个震怒啊，他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有。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等等，好像引以为是骄傲啊。他说，神可以从这些石头里边为亚伯拉罕兴出子孙来，所以你要悔改，真诚的悔改，结出果子来，不要到这里洗一洗，好像就没事了啊。所以你看，施洗约翰注重的是人生命真正的改变啊，这是。谈到这个洁净的礼，25节有一个争论，所以他们有一点不一样啊，不是不有一点不一样，很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这里这个施洗约翰有提到心腹啊，29节他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啊，那这里的话呢，显然这个心腹代表的教会就是所有信耶稣的这个基督徒，对吧？然后新郎的话就代表基督啊，现在的话呢。这个基督到地上来带领这个属于他的信徒归向神，跟基督联合，对吧？这个然后呢，全部都是归入神啊。所以这个这个地上的信徒是属于基督的，对吧？这是很简单的，对吧？不是属于约翰的。这个比喻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来娶新妇，这个比喻也在旁边显明哈。耶稣这个之所以给他们施洗啊什么的，耶稣的门徒给信耶稣的人施洗，实际上也是的确是在收门徒啊，对吧？跟这个施洗约翰不这施洗不太一样。虽然施洗约翰也有门徒，但是很多人到施洗约翰这来，到施洗约翰来接受施洗的时候。是承认自己有罪，对吧？求神赦免，但是受洗完了，他并不一定做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当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来接受洗礼的时候，他是公开的承认他要当基督徒啊。好，那我们看下一点，就是这时候的话呢，显然就是这两个人都在施洗施洗约翰施洗。然后耶稣的门徒也在施洗，是两个地方，两组人都在施洗，同时进行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在传道以后，公开的传道以后，就接受了施洗约翰施洗， 然后主耶稣开始传道了。主耶稣开始传道以后，施洗约翰他的这个服事继续进行啊，虽然他已经显明了耶稣，但是他没有立刻停止啊。为什么没有立刻停止呢？其中这个具体的原因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啊。猜测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施洗约翰一看哦耶稣来了他就停了，对吧，这个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个耶稣的托，对吧，就说哦这个施洗约翰实际上跟耶稣是一伙的，对吧，他整了半天整来整去他就是给耶稣服务的，对吧，这个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见证人啊，跟这个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团伙的，对吧，所以呢他为耶稣做那些见证，比如说指着耶稣说这是这个上帝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等等，说那些话，这个那就给那有不少的人可能就给他打折扣，对吧，因为是一伙的嘛，对吧，所以的话呢这个他没有停止啊，至少有这么一个作用，对吧，让他的见证是没有不打折扣的一个见证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哈，就在人看来啊，两拨人都同时在实习啊，这个好像是在抢人啊，彼此在竞争啊，而且这个结果的话呢，约旦的约翰的这个去约翰那里受浸的人越来越少了，到耶稣呢去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约翰的话呢，看上去他那个地方那个人气儿就不再旺了，越来越不旺了。遇到这种事儿，这个约翰是怎样看这个事儿，对吧，他怎样反应啊，他反应的非常好，对吧，这个他首先他知道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啊，然后呢他这个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啊，对吧，所以他讲的很清楚，他说这个新妇就是这个基督徒哈，他用心腹实际上就是教会，对吧，就是我们这群人信耶稣的人是属于耶稣的，对吧，这个是这个神从天上赐给耶稣的，对吧，所以回头的话我们读那个第十章的时候还会继续读啊，十章还是十一章，就主耶稣说这个我父将羊这个赐给我，对吧，这个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我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从我父手中把这个羊夺去啊！所以实际上是天父把我们这群人提前拣选好了，然后赐给耶稣，然后这个我们就做了这耶稣的门徒啊，这么个过程。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天父赐给主耶稣的，对吧？这个不是赐给约翰的，所以约翰很清楚啊，天国的子民是神赐给基督的，不是赐给他的，所以争也没有用，他也不应该争啊。那这样，另外的话，他知道，他说这个我不是基督，像28节，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啊。他说我就是跟帮的哈，实际上我就是基督的先锋啊，给他开路的啊。我不是基督，我是给他开路的，对吧？这个是预备人心来接待基督的，做耶预备人心来接待基督，做耶稣门徒。做耶基督的门徒的，他是一个开路先锋，既然是开路先锋，他不是来抢这个他那个主帅的门徒的，对不对，所以他很清楚，他说我是谁，我的身份是这个这是被基督开路的，是他的先锋，我的使命就是给他开路啊，不是来抢门徒的。然后呢，因为如此，当基督来到的时候啊，对吧，他听见新郎的声音就说啊，新郎来了，他听见耶稣到了，那听见神的儿子到了，所以他就甚喜乐，对吧，他也把他自己当做一个陪伴的，对吧，新郎的好朋友啊，不听见新郎到了，所以他就甚喜乐啊。基督的到来让这个约翰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的使命就要完成了，对吧，他来为基督开路，然后呢，现在的话，基督已经到了，就说明他这个路开的挺好，对吧？就是说，他神差遣他到地上来干的这个事儿，他基本上做完了，所以他就很高兴。所以他说：“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啊，这样子。” OK，然后他讲到时候，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看见他自己越来越人少，人就都去耶稣那了。渐渐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到耶稣那去了，就说明他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开路，让人到耶稣那里去。那现在的话，他这个看见耶稣兴旺，他衰微，他是很高兴的。对吧？啊，并且这是他的使命，然后下边这一段从31节到35节啊，他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他做了一个什么见证呢？他说耶稣是从天上来，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乎地，这个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什么叫在万有之上啊？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耶稣的管辖之下，对吧？都是耶稣的权柄，是通关万有的啊！这是耶稣。然后他32节讲，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啊。所以约翰对周围的人说，耶稣做的见证是耶稣自己见过的、听过的啊，他亲身的经历啊。但是呢。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祭司这样有能力的一个见证，对吧？那样还是好多人不信，哼，这是没办法的事。当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最有能力的这个最有说服力的这个见证，就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吧？当我们讲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时候，没有人能反驳，是吧？因为这是我们经历的。他没有经历过，他怎么能反驳呢？是吧？但是你即使讲你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是有人他这个不信啊。不过还是有人，也有人信。这三十节说，那灵受他见证啊，就印上印啊，他印上印就证明神是真的，就说这就是灵受见证的人，他拿着印给你盖上了，就说哎，耶稣真是从神来了。神真是真的啊！这个他，我保证啊，我给你盖印啊！这个我确定的跟你说，耶稣的确是从神那来的啊，是真是从神那来的，神是真的，然后耶稣也真是从神那来的，所以我接受他。所以有人接受他，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这本身就是个见证，本身就是个印证，对吧？你早期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神很多时候用神机骑士啊来伴随着那些传福音的人，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现在呢，现在有太多的见证人了，对吧？这个很多的基督徒，所以的话呢，不需要神机骑士，对吧？当然有的时候神还是行神机骑士，尤其是在那些很偏远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当宣教士到那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周围没有人，都没有什么见证人，就那宣教士他的一家几个人，对吧？那时候的话呢，神很多时候也用这个神机骑士来印证这个宣教士传讲的福音是真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是吧？在中国、在美国等等，这个的话呢，就不应该需要这个神机骑士了，因为每个人信主，他都是神机骑士。不然的话，一个人怎么能相信一个犹太的死人呢？对吧？这个中国的死人已经很多了，干嘛要相信一个犹太的死人？对吧？所以这个这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本身就是个见证啊。然后他说的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这个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这个他说神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这个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跟这个过去的先知替神讲话，这个做神的话筒子不太一样，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性质是一样的，但是量上不一样。什么叫量上不一样呢？就那个先知，过去的先知，神把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话，先告诉先知。对吧？然后告诉先知每一段话，那先知就知道了。他先知道了，他就再告诉那个百姓。但是呢，他告诉完了百姓那一段话以后， 他就没了。神告诉他就传这么一个话，他就传完这个，就传这个话，传完这话以后，他就再讲别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话了，对吧？但是34节讲，神所差来的就是主耶稣，就说神的话。实际上他讲的是神的话，当然是跟先知一样讲的是神的话。但是呢，因为神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没有任何的限量，不是说有赐有赏啊等，不是这样，总是这个这圣灵总是充满耶稣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讲话一直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讲话，对吧？随时随地都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主耶稣后来自己说，他说我对你们讲的话，实际上是父在我里面，在我里边的父向你们讲的啊，的确是神自己亲自讲话啊。当我们提到主耶稣的时候，有的时候脑子里边会打弯，会打结。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既是这个神又是人，对吧？他因为他是神到了地上来做人，而做人的时候呢，不是做一半的人，是做了一个全人啊，是真正的人啊，跟那个你我一模一样的，可以说这个只是没有罪而已啊。所以他这个人的话呢，他如果这个做事啊生活呀，他还是需要靠神，对吧？依靠神来生活啊，这个所以他就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是这是他的神性啊还是他的人性啊，对吧？当他作为当他传道的时候啊，讲话的时候啊，然后等等啊，这些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对吧？因为是神在讲神的话，对吧？而他自己本身就是神，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分得清楚，就是说一定是父神在讲话，一定是子神在讲话，实际上都是讲神的话，就够了，对吧？但是作为一个人的话，他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才能行神迹，在这个方面跟他的门徒跟那些使徒们是一样的，对吧？使徒们行神迹也是靠圣灵，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等等，这都是靠圣灵的能力啊，是这样。因为他是作为人的身份在地上生活，他不是神来到地上然后用这个神的大能来做什么事来行事为人，不是，对吧？他完全是以人的身份到地上来就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完全是以人的身份来行事为人。所以呢，他过的是一个依靠神生活的人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撒旦引诱他说，你饿了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对吧？换成食物啊。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对吧？他可以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是以人的身份来在地上生活，而人呢是完全依靠神来生活的啊，对吧？他饿了他不是自己找一个这个别的门道啊，这个来搞食物，不是这样，而是完全依靠神的供应，对吧？他饿了他仰望神，对吧？这个你说没有食物了，40天都没吃饭了，你这个神好像一直没供应你啊，你还仰望神啊？还仰望神？为什么？神不会让他饿死，就如他这个自己的话讲的，对吧？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句话，一切话。人活着可以靠食物啊，继续活下去，但是呢，没有食物也可以活下去啊。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继续活下去啊。这个是这么个意思，就跟那个摩西在那个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竟然没死，怎么会没死啊？不喝水的话，3天就肯定会死掉。不能说肯定会死掉吧，一般的活不了3天。就3天不喝水的话，一般的人可能就昏迷了，身，对吧？这摩西40昼夜没喝、没吃、没喝，竟然没问题，是吧？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就可以让他活下来。所以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以人的方式，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神的看顾，然后来过日子。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生活。我们当然过得更是人的日子，但是呢，我们平常的生活、做事、说话，都是应该依靠这个神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啊，在圣灵的引导下生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就是我就提一下，因为他提到这句话。他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 呀，这里提到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啊，这提了2次这句话，这使徒约翰，这说明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什么叫掌管万有？万有包括什么呀？当然包括所有的宇宙万物，对吧？包括所有的受造之物啊。这个圣经说，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被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哈、啊。这万有当中，当然包括人啊。这个我们每个人的小命都在主耶稣的手里，那天使对吧？都在主耶稣的掌管之下，主耶稣可以把他们扔到无底坑哈，甚至将来审判的时候，那堕落的天使可以扔到那个火湖里边啊，这都是主耶稣可以做的。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在主耶稣的掌管之下，当然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更是如此啊。所以，因为主耶稣掌管万有，他是万有的主，那这样的话呢，万有都应该尊耶稣基督为主为王。这是正常的，对吧？这个不仅仅我们是被他造的，而且他是管理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宰。那这样的话呢，所有喘气儿的、有生命气息的，包括这不喘气儿的这个天使，它是有生命气息的，这个有生命的活物，对吧？都应该尊基督为主为王。如果你拒绝呢？那拒绝的话，那就你是大逆不道，对吧？这个就。一定是受审判的，对吧？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拒绝基督的、不信耶稣的那个罪已经定了，对吧？这个他们将会继续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到了审判的时候就会受审判，对吧？那接受耶稣的呢？那当然就可以这个罪得赦免，因为主耶稣替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些拒绝他的，当然就没有永生啊！这样提一下，然后下面我们就进入第四章。第四章的话讲记载了两件事，一个是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另外的话呢又回到了加利利的这个迦拿然后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迦拿就是他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那个地方，迦拿的婚宴，第二，这是医治大臣，是第二个神迹，也是在那个婚宴那个地方行的。所以在那个小地方，迦拿地方，第一个神迹和第二个神迹都是在那行我们今天的话呢，着重看第一部分，在撒玛利亚，这个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传道的事这也很长，有42节，但是我们把这42节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的话呢，就是向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向这妇人做见证，然后下边几节的话呢，27到38呢，是主耶稣向他自己的门徒来做见证，然后呢，最后那4节是向撒玛利亚城的人，全城的人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把那个争取把那个前面26节分享完也看上去可能还行。然后我前边这6节我自己来读吧。然后第4章，第1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此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这么一段。这里话呢又提到，对吧？这个收门徒施洗放在一起提，所以再一次就向我们显明，耶稣这个施洗跟收门徒有关系所以我们从这。这一段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可以找到这个意思哈。然后呢，当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都知道了他守门徒那个给施洗的人数比施约翰多了。现在他施约翰当时已经很出名了，对吧？整个的犹太全地应该都知道施约翰的名了。但是呢，现在 法利赛人也听说了，诶，约翰，很多人都这个都从约翰那里不去约翰那去了，现在去耶稣那里。耶稣是这两个好像开始有竞争啊，对吧？他又开始是约翰都知道，那这样的话，那个不是约翰都知道，法利赛人都知道了。那这样的话，法利赛人知道了，法利赛人既不喜欢约翰，又不喜欢耶稣，说的话呢，这帮家伙们有可能就跟你怎么说呢？跟你这造这个，给你找麻烦吧，可以说，对吧？制造争端吧，故意的给你这争端。他说，哎，他可以至少可以跟别人讲，他说，你看看这两个人一块儿来实习，对吧？这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对吧？不可能两个都是真的，等等。他可以说，可以造很多麻烦，对吧？这个为了这个避免这样，为了不给这个法利赛人任何的机会，是吧？这个来制造这个事端，所以主耶稣的话就离开了这个犹太地方，这个也去北上去加利利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当时这个犹太人聚集的大部分都聚集在犹太地啊，所以他就说：“哎，那我就离开这个法利赛人，然后去这个北方，对吧？”离开这个，所以他就跟这个施洗约翰可以说就分开了。分开以后，这个故事我这里加一个小点说，这故事让你想起《创世纪》中哪两位艺人的故事，对吧？那两位艺人的话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对吧？就是他们发生争端，是吧？也其实他们两个并没有争端，而是他们的仆人发生争端。而这里的话呢，类似的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心里有点不平衡，叫着，人都跑到耶稣那去了，他老师这里来的人少了，所以他们心里不平衡，就跟当年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的那个仆人们那个不平衡的心态类似。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哎，我们一定要分开，对吧？”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自己这个主动的提出来说：“哎。”你先挑，你要在这待着，我就去那个地方；你要去那个地方，我就在这待着。反正我们两个就分开吧，对吧？免得到最后影响我们的见证，让这迦南人看，哎，这一来这一家人怎么自己打起来了，对吧？就是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想这个事儿，这倒是这只是个联想，这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啊。这是你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想一想也挺好的，对吧？然后第四节提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呢，耶稣在这个犹太地去加利利我这应该有个图就好了。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要不想绕远的话，你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很多犹太人他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他绕远他到那个东边去，约旦河东，他去绕远去，对吧？那这里的话呢，主耶稣不愿意绕远这个不愿意故意的绕远，这个不走撒玛利亚然后这一个提到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个的话呢，这个大家说这个地在哪里不是很清楚指的是哪一块地也不是很清楚。有人说是不是这个雅各埋葬的那个地方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解经书上都不这么说但是我从这个圣经里边我看，创世纪48章22节，这个雅各跟约瑟提的时候，这个他说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我个人觉得这个既然有这个经文的话，应该是这个。就是那块地，但至于那块地从哪里，在哪里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48章22节创世纪，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这个件事儿，这样创世纪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提到雅各用弓用刀，给亚摩利人打仗的事儿，都没有，他从前他的那两个儿子曾经在四箭，他把四箭称学习四箭。他这个，夺了人家世间的那些牛羊什么的，但是 在那里也没有说夺下了一块地，也没有，所以至于这块地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跟大家提一下。第六节提到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吧？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这个全然是一个人的身份，是吧？他神的儿子到了地上，道成了肉身，成了人的时候，这个人的话呢，除了没有罪以外，他有全部的人性啊。什么叫全部的人性啊？他比如说他身体会累、会饿、会伤心、会流泪等等，这个会有会生气，比如说等等，当然神也会生气，就是他会有很这个人性的所有的一部分，所有只是没有罪性而已。这句话，主耶稣因走路困乏，这句话本身就点明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个完美的人吧，可以说啊。后来的话，我们到了11章啊，还会看到啊，主耶稣还会哭啊什么等等啊。然后这个我们下边往下看，7到第10节啊，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啊，所以啊，这个主耶稣在井旁啊休息，结果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来打水，主耶稣第一句话就是：“请你给我水喝啊！”就地取材，他来打水嘛，在井旁。这个你家里个人要传福音，总要说话呀，你说什么呀？很自然的，你因为他来打水嘛，所以你管他要水喝，很自然的，这样把话匣子打开了，对吧？就可以开始说话了，是吧？你上来问，上来问你的丈夫在哪里？那里大家的那些可能离你远远的，是吧？他你说给我水喝，这样的话大家很容易啊，这话就很容易跟你谈聊起来，就是这样，这是破冰的话题，可以说。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生硬，如果能够就地取材啊，对吧？像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提到啊，你像你们这个诗人也曾经说呀，或者是像那个我在这走的时候，像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他在那个雅典，对吧？那个 Mars Hill 啊，在那个叫什么山，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英文叫 Mars Hill， 在那个山坡上，他们有那个哲学家在那坐着的那山坡上，他就说：“哎，我在这逛街的时候，看见你们有一个牌子说，拜那个卫士之神，还不认识的上帝。”他说：“你们不认识这位上帝，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你看，这都是很自然的。这个切入话题啊，像很自然。这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的第一句话，就地取材，打开话柄啊，这是破冰话题。然后这个第一句话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打破了当时的风俗，这风俗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不要说以色列人哈，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更不用说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这是一半的人，犹太人都不会这样做的啊！但是主耶稣打破了这个当时的风俗啊，没有被当时的风俗被限制住。这是主耶稣第一句话。然后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就挑战他说：“你怎么想我要水啊？你犹太人啊？”然后第二主耶稣的第二句话，直接告诉了撒玛利亚啊夫人，他说：“你问我怎么向你要水？”这不是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要向你要水喝，对吧？这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应该要知道神的恩赐，然后呢，我是谁？这两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对你来讲至关重要。这个神的恩赐啊，神的恩赐当然包括神的救恩，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我们基督徒都有的，对吧？这神赐给我们的，知道神的恩赐，那你就想得呀，得到神的恩赐啊，怎么得呀？哎， 这是通神是通过基督赐给我们的，对吧？所以你还要知道了神给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福气，以后还要知道怎么去得，怎么去得呢？就通过基督去得。所以的话，还要认识基督啊。这是所以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如果知道两件事，神的救恩，然后我给你讲话的是谁，那你这个你早就去求我了，你不会问我这种。”那第一个问题了，而他说，这个他说我也早就给了你活水啊，这个当他说我也给你活水，那、啊、这个妇人就开始挑战这个耶稣了，这个他们的对话就开始进入冲突了啊。主耶稣讲完第二句话，那妇人说，哎，你罐子也没有啊什么的，你这个井又这么深，你怎么弄水啊，对吧？你还得活水呢，更没活水了，对吧？他说：“我们的祖宗啊，等等啊，一直从雅各到现在，我们都喝着井水，没听说过这地方有活水，对吧？你难道你比那个雅各还大，比我祖宗还大，对吧？”这个妇人，你看，这是挺聪明的，可以说啊，思维很敏捷的。他按照他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就是说，他住在他附近的人，这个人一牲畜都是喝这个井水啊，没有什么喝水，没有什么活水。这个，然后听见耶稣说：“哦，都你要问我的话，早问我的话，我就给你活水了。”他说：“哟，你这个人怎么自吹自擂呀、啊，自高自大呀、啊，对吧？我们从祖宗到现在都是喝这个井水，你来一个，你会有活水，对吧？你是谁呀、啊，对吧？啊，难道你比那个雅各还大，对吧？啊，这是他挑战耶稣，所以这个对话的话就进入这个火花了，对吧？进入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火药味儿那就开始起来了，然后耶稣告诉他，啊，这个告诉他说：“我的确有活水。”哈，这个他说他讲的是饭和这水的还要再渴，那这是没错的，对吧？一天就喝好多次，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我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滋养到永生。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啊，他这显然是指的是圣灵啊，不是很显然了。但是到了第八章，我们就很清楚了，这活水指的是圣灵，就说每一个当一个人信耶稣了以后，啊，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心里面，主会差遣圣灵住在里面。这个圣灵的话呢，不走啊，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不走了，就跟活水一样，一直往有水流出来。而不是说在这住一段走了，没圣灵了，对吧？那活水就没了，那就死水了，对吧？但是主耶稣赐的圣灵就跟活水一样，一直有水流出来，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一辈子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啊！这是主耶稣讲的话。这妇人一听说啊，你还有，你也能赐活水，这活水并且还干不了，哇，这还，那你这是那话说的越来越大了，对吧？啊，他说那你他就挑战耶稣，你把那活水拿出来。口说无凭，对吧？拿十句来，是吧？你给我搅和不可，是吧？这是谈话谈到这了，在这个情况下就进入一个死角了，对吧？主耶稣必须得拿出证据来，对吧？怎么拿呢？主耶稣就看下边这样了啊。这个希望大家都读过了，因为这个时间的要关系，这个我们也还是要读一读吧。不读的话，有些人也没读的话，这次跟不上。16节。主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他。 OK， 这里话呢，耶稣直接告诉他说，哎，你把你丈夫叫过来。他说他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把他过去的事儿都讲得很清楚了。已经五个丈夫，现在的话呢，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他说还不是你的丈夫，这第六个男人还不是你丈夫，还没结婚呢，对吧？但是已经跟他同居了，这么一个女人啊。这耶稣这么一说的话，那没有人知道啊，一个生人也不认识他，忽然间把他过去的事都说出来了。显然这个妇人马上就认识到了，这个耶稣是先知啊，是这个，那是这个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然后既然如此的话呢，他就信任了，他就知道耶稣是先知了，他相信耶稣是先知了啊，所以耶稣就取得了他的信任啊。然后这个妇人一旦知道耶稣是先知以后，就马上这个谈话就不再谈水了，就谈到了属灵的题目了啊，因为马上他就知道了，这是跟神有关系了，所以又回到了神这个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了，是吧？这个第二句话了，可以说啊，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向你要水喝的是水，就又回到神的身上了。然后他回到神的身上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提到说这个敬拜礼拜的地方，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什么来往，而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这个神的村总的这个的子民，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这个他们跟这个认为他们拜的也可能也是对的呀，也可能是对的，对吧？因为你看有这个雅各他祖宗给他留的井等等，他们祖宗一直在这个山上在这敬拜等等，他说我们这样拜神不也没问题呀，对吧？这个周围的这些其他的国家拜神不都这样吗？只有犹太人在圣殿里边拜啊等等啊，对吧？周围的外邦人不也在庙里边等等啊什么的，是吧？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拜的可能也没问题，但是这个所以这个两个地方到底去哪里去拜啊，去拜神啊，对吧？他想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对吧？但是这个主耶稣告诉他，其实拜神的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拜神，怎样敬拜神，啊，神悦纳的敬拜啊，是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啊，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是地方不重要，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重要了？第二十三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时候马上就到了，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在那这个主后70年啊，也就是差不多主耶稣升天啊，也30多年以后啊，可以说36年、37年以后，结果那个就啊，这个圣殿就不在了，对吧？也不用到圣殿去拜了，圣殿都不在了，对吧？到时候将到，他说如今就是了，他说你现在就应该这样了，对吧？就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也不是就不需要。这个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就可以，也应该哈，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真正拜父，真的拜神的，拜真神的啊，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不用心灵和诚实拜神的，那不是真正的拜神的啊。是这样。这个为什么呢？他24节主耶稣给了讲了一下，要给了一些背景知识，说神是个灵，原文里边可以把这个个去掉。对吧？神是灵啊，人是人啊，神是灵啊，这个神是灵啊，所以的话呢，跟地方没有多大太大的关系啊。这个他如果是一个石头，那你把这个石头放在这地方，他就在这地方待着；如果你放在耶路撒冷，他肯定就不在撒玛利亚。所以的话，你必须到撒玛利这个耶路撒冷去拜他。但神不是石头，是吧？神是灵，对吧？跟这个地方关系不大，对吧？所以他说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况且神不仅仅是灵，而且是无所不在的灵，因为他是神，对吧？所以的话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拜他，关键是 这个不是地方，关键的不是地方，对吧？地点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敬拜他，对吧？神既然是灵嘛，人要有心灵啊，这个从灵里边与神沟通，对吧？神是灵啊，没有身体，人呢有身体也有灵，对吧？所以我们跟神打交道的时候，不是靠身体啊，而是靠那个灵，对吧？你看那个当时有一个有血漏的妇人，对吧？当时那个神迹的时候，有很多人跟主耶稣挤来挤去的，但是主耶稣的能力没有跑到那些人身上，对吧？但是当有血漏的妇人用信心哈、啊，内心里边的灵和神这样啊，这个相连的时候，主耶稣身上的能力就跑到了这个血漏妇人身上，医治了她，对吧？外边的环境，比如说建筑物呀、教堂啊，对吧？这个乐器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定的帮助。那帮助什么呀？就帮助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对吧？不是说帮助我们，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吧，对吧？但是呢，这些东西，外边的环境这东西，不能让我们跟神连上。真正的让我们与神连上的是我们的心，对吧？我们的心要心灵要跟神连。不是通过这个建筑物，建筑物会帮助我们，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列王记下》3章15节，当时的话，这个以色列的王，包括这个约沙法南国的王，一块儿来找这个伊丽莎，妹妹伊丽莎，这个向伊丽莎请教这个神有什么这个指示啊，要跟亚兰王打仗。这个伊丽莎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对吧？他们找了一个弹琴的来，结果这个人一弹琴，弹琴的时候，结果那个他的那个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或者是耶和华的手，就临到了伊丽莎身上这个那个乐器，那个音乐，只是帮助伊丽莎安静下心安静下来，对吧？但是这个音乐还有建筑物虽然有帮助，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与神相连的，而真正与神相连是我们的心灵，我们里边的灵跟神连上。所以啊，我们关键是要安静下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不再看这个，不再看那个，不再想这个，不再想那个，而是开始想神。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跟神相连。所以，我们敬拜之前，很多的时候，我们敬拜之前，比如说10点钟开始敬拜，我们常常这个开始说这个司会会给我们讲说，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对吧？等候我们那个敬拜这个很快就开始了，对吧？所以大家可以要不默祷，要不安静，至少不要在那里继续听音乐了，或者是干什么，对吧？把手里边干的事放下了，把心静下来，与神相连。这里讲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刚才讲到心灵啊，诚实的意思。在原文里边，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字儿都翻译成真理啊。在英文里边，好几个版本都翻译成真理，就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说要用心灵来拜他，在真理里边拜他。什么叫正用真理里边拜他呢？当然也有这个诚实，也有真诚的意思哈。就是说要真诚的敬拜真神，拜那个真的神啊。真正拜父，就跟他说：“那真正拜父嘛，你真的拜这个神，拜这个真的神，对吧？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假装的，是吧？走过场，这样的啊，这个到那里就跟那个小和尚那个念经是到那敲敲木鱼子敲10下啊，就完了，那是不真诚啊，那走过场，是吧？那是机械的做。另外的话，也不是迷迷糊糊的拜一位不认识的神啊，也不知道这一位神是何方神圣。”啊，这个就到这给他磕几个头走了啊，磕几个头显得好像很真诚，但是呢，不知道拜的是谁啊，那是迷信啊，那是这个不是拜真神，哈哈，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啊，这是真诚的拜。拜的时候，你拜神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拜真神，对吧？你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你从心里边愿意。”把这个荣耀归给他，对吧？也从心里边也感谢他，为他给在你身上的恩典， 在对你周围的人、你的亲人的恩典，对于你所在的教会的恩典等等，这个愿意感谢他，对吧？这次想到他的能力啊，想到他的能力，你就很钦佩，很钦佩他，对吧？这个他为你呀，所以把他该得的荣耀、尊贵哈啊、权柄啊归给他。什么叫把权柄归给他？说的确，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听神的，对吧？这个愿他的这个国降临啊，这就是啊，你的确很喜欢他的国降临，喜欢所有的东西受到之物都听他的啊，这是这个用心灵和诚实拜神啊。好，我们下边看看这个几个啊思考题啊。当知道众人都到耶稣那里去受洗的时候，约翰的反应如何？这个约翰知道他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吗？这个有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主动的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我们这个。这个回答问题很多时候大家都怎么说都是比较安静，实际上其实大家一块分享就是更好啊，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这不都挺好的吗，是吧？我可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难啊，对吧？我们当时也提到了，当很多人都去耶稣那里的时候，约翰的反应很正常，一点也没有吃惊，一点也没有难过，而是喜乐，而且很笃定，对吧？因为知道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给主耶稣开路的，对吧？他的使命就是把耶稣显明出来，然后让人归顺耶稣，对吧？而主耶稣的身份是来召聚人的，对吧？人都应该到主耶稣那里去，那是新郎来接新娘啊，而不是他，所以这个。这在经文里边应该很清楚的一个啊。第二个题，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啊？神给这个约翰的使命，约翰的做得很好，得顺利完成，是吧？那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这个神给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对吧？然后在生活当中遵守主耶稣的教导。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对吧？这个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遵守主耶稣的这个教导的时候，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主耶稣的这个荣美，主耶稣的性情会接着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就可以归荣耀给神。你比如说，当别人都在偷税漏税的时候，我们不偷税漏税啊，那这样的话，这虽然别人可能看不到，但是神知道，所以神可以在这个天使面前谈论起来啊，这个李四张三谁谁谁某某某，对吧？你看看，这是我的这个我的儿子，对吧？你看他这个周围的人，他的同事或者怎么样都在干坏事，但是他因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看好棒，对吧？神可以指着我们夸口，这的话我们就在荣耀神，对吧？所以神有的人把这个使命分成两方面，一个是福音使命，就是传福音，另外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对吧？这个揭露黑暗，然后呢这个减少这个减缓黑暗罪恶的扩散，这是做光做盐。然后是福音使命，就是传福音，也可以说是做光哈，因为把这个生活在黑暗当中走向死亡的人照亮他，让他看见他走的路是通向死亡的，对吧？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他，把耶稣介绍给他，让他认识耶稣，能够得生命。然后下边这个的话是今天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8章，然后想一想，当时以色列国和腓力斯人打仗，结果打了大胜仗，打了大胜仗以后，他的国王却闷闷不乐。那国王当然就是扫罗。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妇女来夸奖这个大卫 胜过夸奖他，所以他很嫉妒这个大卫。他看到他看重的，扫罗看重的是他个人的荣誉，胜过他国家的胜败。你看到对吧？一个国家刚刚打了大胜仗，他经常让他高兴不起来啊，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问题的话，也让我们看到，从这个施洗约翰身上这么谦卑，并且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然后从扫罗这个失败上面，对吧？我们都可以看，我们可以问：当我们看到神赐福其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不光是让他很富有，或者是让他这个有很好的属灵的恩赐啊，以至于这个对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帮助等等。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你说你是心里很高兴呢？为此感谢神呢？为这个弟兄姐妹蒙神赐福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呢？你也是酸溜溜的叫人家神怎么没有这样赐福我呀？为什么赐给他5000两，只赐给我2000两啊？对吧？这个，对，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施洗约翰身上啊学一些功课哈。第三个，神赐圣灵给耶稣，给过去的先知赐给过去的先知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们刚才提过，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是吧？就是这个主耶赐给耶稣，这个是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对吧？都是被圣灵充满。当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就是神在讲话啊，因为神是接着这个主耶稣的口直接说话。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过去的先知的话有的时候是神的灵降到他们身上，有的时候神的灵会离开啊，这样子，这是旧约的先知。今天基督徒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降在我们身上，但是圣灵不会离开，这是新约的时代，所以是恩典的时代啊。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过去很多人啊都想看我们。这个今天的日子哈，我们实在是有福的，所以新约的时代被称为恩典的时代，的确是如此。然后第四的话，一个应用题就是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什么样的见证最有说服力啊？其次是什么样的见证？最有说服力的、最有力的见证，就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对吧？将自己的生命见证，这个自己经历的事。这是讲你自己的，其次呢，就讲熟人，对吧？像这个约翰讲到这个耶稣做见证，然后呢，约翰提到耶稣的见证，哈，就是他一说他讲的，约翰是在提别人的见证，而但是这个人的话，他认识，说他是熟人，对吧？所以，比如说你可以跟别人讲你自己的见证，你也可以说，哎，讲你自己姐姐的见证，或者你父亲的见证等等。或者是你一个同学的见证，都是你熟悉的人的见证，这样的话呢，别人听起来怎么说呢？会更相信就是了，因为这是这个就是你发生在你身边的这种事。当然了，如果你平常的见证不好，对吧？动不动说谎话，那这样的话，你做什么见证，人家可能别人都不信。所以这个人品很重要，对吧？这个做见证的这个器皿很重要，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要圣洁，才能被神所用。第五题也是个应用题，你是否一直想传福音给一个人，但是没好意思开口，一直想给他传福音，但一直见了他好像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开不了口啊？有没有这种人啊？这个也可能你小舅，呵呵，等等，那什么什么人，咱一直想传福音给他，咱一直没有跟他联系，等等，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让你这个害怕啊？或者是不愿意，一直没开口？可以想一想，对吧？耶稣的话呢，就很多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接触啊，因为他们文化上他就有这个冲突，有点像咱们你看有部分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对吧？就是一提到日本人就恨得牙根疼，想咬他，啊，这个那现在的话呢，为了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攻破，哈，越过这个 越过这个坎儿，越过这个梅花的这个梅花上的隔阂，尤其是那些到外地传教的宣教士更是如此，对吧？你像这个到咱们中国来传福音的戴德森，对吧？要穿中国人穿的衣服，留辫子等等，这个学中文啊，这个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都是这个英国人，这西方人都不可想象的事。但是为了向更好的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愿意丢下自己丢下自己的文化，然后来融入中国的文化。那当然他不是说要违反这个圣经去生活，对吧？而是愿意这个打破这个文化上的这个隔阂，就像主耶稣一样。最后一题是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夫人，他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对吧？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他就好奇说：“哎，你个犹太人怎么想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呀？那怎么回事啊？”那主耶稣告诉他说：“嘿，你问这个，其实你要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然后知道我是谁的话，你早就向我要了，而我呢早就给你喝水了，对吧？”这是在经文里边那可以看到的，是吧？其实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最需要知道也是如此，对吧？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和神在基督里边赐下的各种各样的福气，包括救恩，对吧？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基督是得到那些好处的，得到那些恩赐的那些祝福的渠道，是吧？但我们都应该介绍人应该最应该知道的就是两点，不要扯得太远，传福音不用扯得太远，对吧？如果能够从这个眼下这话题很快进入谈论上帝，谈论这个人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对吧？这个最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人生的需要是什么？不是说100块钱变成200块钱，而是死了以后能不能继续活着，对吧？这是更重要的，这是最大的问题，终极问题啊！而这个答案是的，这个可以靠着耶稣继续活着啊！说明这个今天的话，我们这个这分享就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